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喜乐。我们在还没有正道之前呢，请大家打开我们读经的进度，生命记三十三章，生命记三十三章，我们从十三节一直把它读完，读到二十九节。生命记三十三章两百五十九页，旧约圣经生命记三十三章两百五十九页第十三节开始读。预备，起。论约瑟说，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，得天上的宝物甘露，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，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，月亮所养成的宝物，得上古之山的至宝，永世之岭的宝物，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，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。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，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他为牛群中头生的，有威严，他的脚是野牛的脚，用以抵触万邦，直到地极。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，马拿西的千千。论希布伦说，希布伦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，以撒家啊，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。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，在那里献公义的祭，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。论加德说，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，加德著如母狮，他撕裂膀臂，连头顶也撕裂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。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论但说，但为小狮子，从巴山跳出来。论拿弗他利说，拿弗他利啊，你足沾恩惠，满得耶和华的福，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。论亚瑟说，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，得他弟兄的喜悦，可以把脚沾在油中。你的门栓是铜的、铁的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耶稣伦啊，没有能比神的，他为帮助你，曾在天空显其威荣，驾行穹苍。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，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，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，说毁灭吧。以色列安然居住，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，他的天也滴甘露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有福的，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？他是你的盾牌，帮助你，是你威荣的刀剑。你的仇敌必投降你，你必大在他们的高处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按照台北教会的读经进度呢，我们感谢主顺利的读完了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写在黑板上，叫上行之诗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行之诗是写在什么地方啊？诗篇哦，整个诗篇里面哦，从120篇到134篇，有15篇啊，是称为上行之诗。为什么要叫上行之诗呢？就是走上坡路段啊，往上走啊。那这些这十五篇都是短歌啊。当时的犹太朝圣者啊，他们一年三次要前往耶路撒冷去庆祝重大的节期，譬如说春季的逾越节，还有初熟节。初熟节就是五旬节，又叫七七节，秋季的祝棚节。这三个节期 到现在为止对犹太教的犹太人来说啊，他们还是在遵守的。那么他们在遵守的时候是从四面八方啊靠拢聚集啊来朝圣啊，朝圣。那么他们在路上呢边走就会边唱这几首诗歌。那么上行之诗啊，他所描绘的内容啊，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分段来讲。那如果我们要看上行之诗的话呢，我要讲一个插曲，就是我在旧金山啊听柯恒雄传道，他在讲上行之诗，他一篇就讲一个小时。那我们都有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直播，也没有什么CD， 都就是录音带，教会就是用录音带啊，录音带。然后呢我就要求就带了15个录音带带回来，然后就在家里听。听了以后，那个时候我是松山教会的宣道谷的谷负责啊，每个月都会派我领会，那我就照本宣科，在家里听柯传道讲的啊，从120篇听完了，到松山教会就做一个报告。结果有一个姐妹，她现在已经安息了，她就说：“一个上行之诗，值得你讲15个月吗？”其实上行之诗非常宝贵，非常宝贵的啊。犹太人的敬虔呢，可以从他们背诵摩西五经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从小的家庭教育，教育他的孩童要对神的敬畏之心啊。那么这个三大节期是哪三大节期呢？我们请看《生命记》第16章。16章打开来，旧约圣经237页，生命记16章，有没有看到？生命记16章237页，它从第一节有一个大标题逾越节，然后第9节有一个大标题77节，就是五旬节哦，再来13节祝棚节，标题就是这三个节期。我们看生命记16篇的16节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77节、祝棚节1年3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好，大家看到了，我们基督徒有没有遵守这三大节期？不需要啊，因为这些都是律法，主耶稣来他成全了律法。那我们待会儿就会注意到了，你看啊，大家都知道逾越节的由来啊，逾越节怎么来的？逾越节就是神要击杀埃及的长子，10灾的时候，法老王硬心嘛，他不放这几百万的以色列民出埃及，他就是不放，就是硬心，好多灾难他都忍受了，最后一个灾难呢就是击杀埃及的长子。那那个时候神呢就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民，当天要在家的门框门楣上涂上羊血，要宰杀羔羊，涂上羊血，然后灭命的天使看到门框门楣有羊血的就越过去，没有羊血的就进去，凡是投生的不但是人，包括牲畜都被击杀。到了第二天哀鸿遍野，哭声满处都是，法老王再硬心也没办法，因为法老王自己的长子也被击杀了，所以后来才会有逾越节。好，逾越节的第二天接着就是除酵节，所以我们刚才念生命记16篇16节的时候，哎，你刚刚不是第一节说到逾越节，怎么又提到除酵节呢？因为逾越节就好像我们农历的除夕 晚上他们在吃羔羊无酵饼，然后呢接着第二天就是除酵节，整整七天。所以在守这个节期的时候，逾越节、除酵节就是连带一起守的。好，接着就是七七节，七七节就是五旬节，五旬节只有守一天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主耶稣成全了律法，并不是把它废掉了，而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实现了。他也要我们去守这三个属灵的节期。逾越节就是羔羊的血救了我们的命，我们今天来讲，我们有把羔羊的血涂在我们的眉头上吗？没有。那我们是怎么样经历羔羊的血呢？不需要我讲，我们都受过河水、活水的洗礼。有好多不信主的人在桥上、在河边，他看到了我们受洗的这个场地，就是受洗的这个场地，一片鲜血，红色的。他们甚至于还会奇怪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说我们在洗礼，要全身浸在水里，头向下，奉主耶稣的名洗去我们的罪。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是我们的真神。他说你们行这个典礼也就罢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撒红色的燃料？我们说没有啊。所以有的人有看到，有的人没有看到，甚至于在海边洗礼，因为海水是流动的，有涨潮有退潮，有人在海边奉主耶稣的名洗礼。我看到 YouTube 上面，当传道施洗给信徒施洗的时候，就是那一片的海浪翻滚上来，就是红色的，这个不能作假。好，逾越节我们信主了，然后必须经历过七七节，也就是五旬节。五旬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意义？大家还记得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里面讲的吗？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等候，我要降下圣灵给你们。”他们每天在楼上祷告，就等到天天祷告，天天祷告，一直到五旬节的那一天，圣灵大降，整个楼上的人被圣灵充满，然后说出奇异的舌音来。我们翻成别国的话来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当场的祷告的声音太大声了，吸引了好多人来听。哎，怎么会讲我们国家的语言？那个人就说：“哎，不是啊，是讲我们国家的语言。”所以我们就翻成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其实不是，是说灵言灵语。我们说舌头，像林贤明传道常常会讲说舌头要卷动啊，其实舌头不一定要卷动，舌头有的时候在做的当中有很多人得到圣灵，你的舌头一定会卷吗？有的时候舌头是跳动的，你情不自禁的它会跳动的，会发出奇怪的声音的，你不会害怕，你会高兴，你会兴奋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为什么要守五旬节？我就觉得很奇怪哦。我们经过羔羊的血洗去了我们的罪，不够，我们还要求主耶稣赏赐圣灵给我们，圣灵要住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住在主耶稣的身上。好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再来祝棚节，祝棚节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注意看哦，你如果去耶路撒冷的话，他们碰到祝棚节都是在秋天，赎罪日之后的祝棚节。赎罪日呢，经常会跟我们的中秋节啊碰在一块儿。你在美国的时候，犹太教的这个超级商店啊 supermarket， 他都会告诉大家赎罪日是哪一天，要遵守啊。那有一次我看到，哎，这不是我们中秋节吗？啊，他们是犹太人的赎罪日，所以是秋季。那赎罪日之后呢，就是祝棚节。祝棚节是什么？他们就是在 马路边哦，就搭棚子，啊，有的时候用棕榈叶搭棚子，就在那边住七天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我们基督徒有守住棚节吗？有。你如果心理上有在守的话，你没有看重这个世界上的房屋田产，你只是认为自己就是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，不是享福的。我们肉体不贪图虚浮的荣耀享福，而我们是住在世的日子里，是住在帐篷里。你现在有这个印象了哈。今天我们要讲上行之诗啊，原来圣灵神的话临在摩西的身上，然后摩西写生命记，写到十六章十六节的时候，吩咐以色列人一切的男丁一年三次要来耶路撒冷守节，守这三个节。那七大节期为什么只守这三个节呢？原来对末世的真耶稣教会有非常重要的启示。我们第一个，在有圣灵见证的活水里受洗，奉主的名受洗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守到了逾越节。我们有求圣灵，我们把圣灵当作是宝贵的，所以我们有守五旬节。为什么叫七夕节？就是除酵节的以后的第七周啊，七个七天就是四十九天，加上除酵节一天就是第五十天啊。祝棚节我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，所以主耶稣呢在路加福音九章三节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如果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的话，我们还有什么享乐？我们就背着十字架跟着主耶稣。主耶稣有在世界上享福吗？他说狐狸有洞，飞鸟有巢，我连放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只要想到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，所以我们在世上有的时候多有苦难，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委屈，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病痛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苦情，但是我们都不要怕，我们心里只要想，我们是住在帐篷里，跟主耶稣一起跟从他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请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对我们有什么勉励？四章十五节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十六节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就是我们在祝棚节里面所学到的教训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爱中要建立自己。对，我们爱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也爱我们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就体会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的意义啊，有价值。这十五篇的上行之诗啊，很有趣啊，122篇。124篇、131篇、133篇呢，被称为大卫的上行之诗，因为这是有记录、有考、有可考的啊，所以他们都会写、啊、大卫的上行之诗。那127篇呢，就被称为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啊。那其他的作者就不详了啊，但是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作者。不同的年代，后来圣经收集编圣经的时候，就把这些上行之诗把它汇编在同一个地方，120篇到134篇，总共15篇啊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没有办法把每一篇都讲给大家听啊，但是 我最感动的是121篇，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讲。我先介绍一下上行之诗哦。解经学家把它分成三段，第一段呢就是从一开始的120篇到124篇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相信神的人，他要远离过去的罪恶里，然后他要看到主的亮光，然后朝主的光走过去，然后离开这个世界，脱离这个世界，然后一步一步的爬上山，走往耶路撒冷去啊，来到圣殿，仰望在天上的主。那么第二段呢，是125篇到129篇，让我们看见上行之诗的唱的人，他们终于看到了圣殿了，然后他们进入圣所，然后看到神的亮光，在神的面前呢，承认自己肉体的软弱，自己的肉体的败坏，不但脱离世界上的捆绑，也要脱离肉体的瑕疵啊，这是第二段。到了第三段130篇到134篇的时候呢，就是上行之诗的最高阶段了啊，要破碎自己，完全无我，停止自己的活动，进入至圣所与神联合。所以保罗才会说，我看万事如粪土啊，我如今要效法耶稣基督，要忍受世上的苦难，来享受属灵的福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先打开诗篇的121篇。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诗篇121篇呢？121篇的作者不详，但是121篇呢，是公认最受喜欢、最受大家朗读的一篇诗歌啊，这就跟那个诗篇23篇一样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领我到青草地上，那个大家都很熟，都会背。那么121篇，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啊。120篇的第五节说：“我寄居在米舍，住在极达的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”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？就是说贪爱世界嘛，啊，吉达是个好地方，好城市啊。我有一阵子常常去啊，沙烏地阿拉伯的吉达，靠海边，超漂亮的，对。但是你就会贪爱世界，就会有祸，所以要离开米色，离开吉达，然后向耶路撒冷去朝圣。回教徒啊，他们也朝圣啊，麦加每年也要去，还会踩死人。那个时候我们飞机上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从台湾的、从香港转机的、从新加坡转机的，到沙烏地阿拉伯去。然后呢，你到了犹太地区，譬如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、沙烏地阿拉伯、约旦这些国家的旅馆你去住的时候，你只要躺在床上，你就会看到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一个箭头指的写麦加，就是要在你，他们在飞机上更滑稽啊，犹太人他们朝圣啊，不是去耶路撒冷，他们回教徒啊，他们就是要去麦加，每年都要去。然后呢，在飞机上啊，还问我麦加的位置在哪里？飞机有飞机的路线图，你问我麦加在哪里？我只能问开飞机的机长啊，然后机长也不知道麦加在哪里。然后我就问那个客人，他说西边，西边。然后我跟 Captain 讲，西边是飞机的左边还右边 ？Captain 有的时候随便讲啊，右边右边，你跟他讲右边。然后飞机上的客人就朝右边，就在飞机上拜哦。然后飞机上的厕所地都是水，为什么？他们在厕所里面洗。哦，可是他们 拜错了。他们去麦加干什么？他们拜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所谓的圣石，就是一个偶像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121篇呢？首先啊，大家看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大家有没有翻到诗篇121篇？有哦，一定要翻到哦，因为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，星期三晚上本来是见证嘛，哦，找不到人见证，那我就想说，其实我有见证，哦，我上个月星期三领会的时候有见证啊，胡大哥有听到我见证，他说他很感动啊，我今天还是有见证，但是呢，我的见证是从121篇来的。我们先看第一节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这个向山，就是我们要上行嘛，要爬山嘛。通常平原哦，你要到耶路撒冷的话，耶路撒冷海拔1000多公尺，标高，所以呢，就是要爬山坡。那从约旦河谷的耶利哥，然后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所看到的就是环山，群山环绕，所以我要向山举目。它的原文的山哦是复数，不是单数的，不是一个山，像我们的中央山脉一样的哈，山是一个复数的，向山举目，然后就问啊，自己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跟大家讲，为什么解经学家会说121篇是出于大卫的诗呢？因为大卫的诗有一段跟121篇很像的地方，就是他在书歌听到了先知撒母耳离世了，他很哀伤，他非常的哀伤，因为撒母耳高他为王，撒母耳了解他是一个敬畏神爱人的大卫，所以他听到撒母耳死了以后，他做了121篇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问自己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就是以前他什么事情他都问撒母耳先知，现在没得问了，没有靠山了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好，第二节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见证的。我们啊，有申请美国移民，申请到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家庭分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居留证，一般人都说绿卡。而老婆带着儿子女儿在美国打拼，我在台湾呢就飞来飞去，每个月都飞到美国旧金山去看他们。可是我入关的时候呢，我因为中华民国护照没有美国签证啊，因为我是拿绿卡啊，那我都用绿卡过关。可是每一次绿卡过关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跟 captain 跟组员讲，你们先回旅馆，我知道我一定会被刁难。果然不错，每一次都是跟你有说有笑的，然后呢就叫你到一个，也不能说是拘留室，反正就是一个小房间，就坐在那里，然后就等一坐，有的时候坐一个多小时，然后移民局的官员就来了，就拿到我的护照，然后看着我的绿卡，然后就说一些酸酸的话，你拿绿卡是当什么观光签证啊，你根本没有住在美国，你这绿卡应该要作废的，我今天应该要没收的，我没有没收啊，下次你再给我看到的话我就给你没收。每一次都讲这些话，我就好像犯人，我真的很无辜，我拿绿卡没有罪啊，我没有办法住在美国是因为我的工作在台湾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一次跟他解释啊，他都是爱听不听的，好像审问犯人。所以有一次啊，我第二天又要去美国了，我只要一想到我拿绿卡啊，就会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，我就很烦很烦，然后呢整夜咳嗽，咳得胸口都痛了。然后这一个礼拜呢，去马街看，去长庚看，没有用，吃的最好进口的消炎药 还是咳。后来我到长庚的时候，我就跟医生讲，我得肺炎了啦，不是肺炎就是肺癌啦。就医生睁大眼睛，快点去照 X 光。就照了 X 光以后，就看哦，支气管发炎，你就是吃这个药。我说吃这个药，马介也是开这个药，吃这个药没有用了。好，到晚上，第二天要去美国嘛，晚上睡觉，天要亮的时候，我就梦到半空中浮了一本圣经，圣经上有字，那个字就是121篇的第二节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，从造天地的，母屋看不清楚，然后接下来很清楚，耶和华而来，但是多了一个字，耶和华神而来。我看到这本圣经哦，旁边的字都没看到，就看到画了三条红线，然后旁边飞来一支红色的笔，又在那边画，一直画，一直画，最少画了四下，我就醒了。可是我不知道这个经节在哪里，我不知道，哎，只能够查 Google， 哦，原来是121篇的第二节。好，第二天了，我还是渴，可是我多了一句话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。只要一渴，我就默祷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。我跟隔壁的邻居约好，他要开车送我到机场，桃园机场，1点钟，12点钟，我的房客打电话来了。我的房客是牙医夫妻，门打不开，房东先生，门钥匙打不开。我说我要去美国，你可不可以找一个锁匠换一个锁，然后下个月多少钱你从房租里面扣除？我不要，我要你立刻来解决。我又碰到难题了，我骑着脚踏车从南京东路5段骑到松山机场，一路骑一路念着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，气喘如牛。然后大门铁门开不开，我家里面有一罐从美国买的 WD-44 吧，那个润滑油，我就接上红色的喷管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噗嗤噗嗤噗嗤，然后钥匙插进去，咔咔咔，太容易打开了，怎么开不开？然后我就请那个牙医夫妇过来，牙医穿的西装，太阳呢，多大那开了，怕没开啊，你来都会开哦。我说我现在马上要走了，1点钟有朋友来接我，我马上要去美国，如果再开不开，你叫锁匠换锁，我才不管呢。结果我去美国回来多没事，我骑脚踏车回去，满心欢喜感谢主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。我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，然后在飞机上啊，又怕咳嗽让人家说我有传染病，肺痨啊，什么病之类的，不然为什么会咳嗽？所以我就一直祷告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，就起飞到美国10多个小时，咳嗽越来越少，咳嗽越来越少，就很奇妙。好，过海关了，果然不错，移民局官员跟你有说有笑的，然后拿一个卷宗把你的绿卡盖起来，找一个警察就把我带到拘留室去。我想说哇，这一幕又上演了。可是这一次我的心情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前一天我做一个梦啊，我看到一本圣经啊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，而且还画红线提醒我要注意，这下子我不怕了。管你要滞留我1个小时也好，2个小时也好，我就耐心的跟你耗。移民局官员来了，这次来的官员诬告派，真的很凶，我好像是罪犯在审问我。你住在美国住了多久？你拿绿卡重新又申请了，你10多年的绿卡了，你在美国住多少天？ 我说你电脑有资料啊，然后我心里面一直笑眯眯的，我以前都是苦瓜脸，他问我我就好无辜，一脸无辜，我这次没有了，你欺负我，你瞧不起我， fine， 没有关系，我笑眯眯的跟你讲话回答你，然后我心里面一直默祷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没有这样子问他了啊。然后呢，他哦，这次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凶的一次，我今天就要没收你的绿卡，你回去交给在台协会，然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，知道吗？我的帮助从神而来，耶和华神而来，笑眯眯的 Yes ma'am， 对，拿了，感谢主。以后的故事更奇妙，我的亲家刘瑞宠啊，他说你很可怜，你每一次都这样子，你拿绿卡你就是被欺负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太太儿子女儿都已经拿美国护照了，我还是拿绿卡。然后呢，你十年就要 renew 一次，你再 renew 人家不给你 renew 了，你已经拿了20年的绿卡了，你为什么不申请美国护照？我真是一筹莫展。他说我们旧金山教会了，圣何西教会有一个 Susan 是律师，专门办移民的，你给 Susan 办移民。我说我就不行啊，我不能办啊，我在美国没有住满啊，他有规定要住多少天啊，我都没有，我没办法。他说你管他的，你就请 Susan 帮你办嘛。啊， Susan 他不能够骗移民局呢， Susan 就跟我讲，你把旧护照全部都拿来，正好黄慧珍执事要到美国去，就托人带交给我，那个时候我在洛杉矶了，然后呢我就把旧的护照交给苏人，哎，里面夹了一个 A4 的纸，原来是我太太很工整的写出境入境，然后把所有的旧护照哦一笔一笔的挑出来，写得好整齐。我心想说这个有什么用，我连看都没看，就一起交给苏人。啊，苏人律师哦，这个姐妹哦，人很漂亮，很善良，可是她双目几乎失明，所以她请了一个助理帮她打字，帮她弄。我申请美国护照的时候，那一天苏人陪我去见移民局的官员，我偷偷的跟苏人律师讲，我说你出入境的时间写完全不正确。他说什么不正确，我没有造假哦，全部是你太太给我的资料哦。结果后来我才问我太太，今天有来哈，你等一下问他，我太太也是好心啊，我太太的意思就是说，陈某某出境离开台湾是什么日子，到美国是什么日子，结果助理把他弄颠倒，把出境是离开，就完全颠倒，也不是故意的，助理也不是故意的。所以那个苏人律师说是你太太提供的资料啊，就我太太说我也没有作假啊，就弄拙成巧。就移民局的官员哦，我们几个要申请 interview 的，申请口试的都很紧张啊，有一个 CD 光碟有100题，他要问你的，我从早中晚我都把它背得滚瓜烂熟，什么美国宪法，然后美国的这个原住民的有几个族我都把它背下来，我现在全忘光了。好，所有的都是叫几号几号门进去，只有我叫我的名字，然后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移民局的官员拿着我的资料在门口等着我，然后苏人因为她眼睛不好，所以我牵着她的手，我说这是我的律师，然后那个移民局的官员帮我们开三重门，然后进去请我们坐。我那时候紧张的什么都忘记了，第一页你家里的电话，你的邮递区号，你家里的住址，我 全忘了。他会问的，他一条一条要问的。结果他没有问，他就照律师打的资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 yes。 你家的住址哒哒哒哒哒，我说 yes。 然后邮递区号八八八八八，我说 yes。 你没有犯过罪？ yes。 对，第二页是我最紧张的，因为周俊宏传道整整 interview 一个小时，要把旧护照拿给他，然后那个移民局官员就指这一笔，你给我找出来出入境资料在哪里。我心里面七上八下，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办。结果移民局官员说，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把这个资料整理的那么详细，啪翻过去了，连问都不问。然后第三页就是口试，一下子我的记忆全部回来了。哦，原住民哪些民族，宪法第几条，大章是什么。然后 random 的电脑刷出来 十题，一题一题的问。我真的，我那个时候不晓得哪来的勇气力量，好流利的英文回答100分。再下来，你没有走私过啊，你没有被关过啊，啊，你是优良的国民啊，怎么样？我说 yes yes yes， 我只要回答 yes 就好了，5分钟。所以那个律师说，我陪那么多人 interview， 你是第一个那么快的，那么快就通过的。然后我说，我一直祷告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，我没有办法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啊。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今天看到121篇，我一定要跟你们见证，见证这奇妙。所以我今天把这个秘诀讲给你听了。他们佛教徒都是要念那个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啊，要遇到事情啊，我们不是，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哈利路亚，不管喜乐悲哀，我们都是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啊。是不是？诗篇150篇最后的5篇叫做哈利路亚诗篇，每一篇的第一节到最后一节都是你要赞美耶和华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赞美的生活，快乐的生活，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的生活。对，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哈利路亚，我的帮助从神而来，从主耶稣而来。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耶和华的名字就是耶稣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说耶和华神而来，我们就说我的帮助从主耶稣而来，这样子就好了。然后心里面常常念着哈利路亚，赞美神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啊，诗篇121篇我们继续看，把它看完。今天还要祷告20分钟，我怕没有时间啊。第三节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为什么说必不打盹？因为那个时代的外邦人的偶像啊，外邦人的偶像全部都有睡觉的时间啊，所以外邦人的神啊都有睡觉的时间。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那个假先知在斗的时候，然后以利亚就说，你的假先知在睡觉啦，把他叫醒吧啊。因为外邦人的偶像神啊都有睡觉时间的，我们的神是不打瞌睡的，24小时就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。所以第四节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第五节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。耶和华为什么在我们右边？右边最大位嘛，神最大嘛啊。白日太阳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不害你。为什么会这样子讲？我那时候一直在想，白天会中暑啊，中东很热啊，所以白天你说太阳不伤害我们，夜间月亮怎么会伤害我们呢？哦，原来在古巴比伦时代啊 ，B.C. 1000年前啊，他们月亮啊叫做辛苦的辛啊，会给人生病的，所以他们要拜月亮的。 所以以色列就说，白天太阳不伤害我，晚上月亮也不会伤害我，就讲给外邦人听，我们不拜你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左右，这样子大家清楚吗？就好像那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，然后有那个云柱火柱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不晓得，大家还以为说白天这个云柱来遮阳光，让我们不会被晒得很惨，晚上火柱然后帮我们取暖，是它的功效，也是引路的指标，就是一根柱子。有人还以为今天的柱子云柱跟明天的云柱不一样，今天的火柱跟明天的火柱也不一样。 No no no， 就是一个，就是神的功用，神的能力。还有一个姐妹在查经的时候说，那个出水的磐石哦，就跟着以色列百姓走啊。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想？他说不然的话，我们没有水的话，都会有那个运水车啊。那个时候没有运水车，就有磐石啊，跟着以色列百姓走。我说不是的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击打磐石，都是神指示摩西这样子做，就是在当地看到磐石就这样子做，然后有的以灵碰到水，有的时候会有水源，是这样子的，不是有运水磐石。好，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地方121篇啊，第七节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第八节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晚上你如果好好的把这121篇跟我一起读完的话，你就会很开心的，很快乐的。第一节、第二节讲到我的帮助从耶和华神而来，然后3、4、5、6、7、8结束都是讲到保护、保护、保护。因为古时候的诗篇是没有分节的，所以你仔细看，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都有保护两个字，所以我们就是在神的保护之下。今天上行之诗哦，跟大家勉励，大家都知道神的爱永远都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不要害怕。好，我们会遭遇到一些意外，但是这些意外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我们最后看彼得前书1章23节24节，彼得前书1章23节，新约圣经336页，彼得前书1章23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24节，因为凡有血气的竟多如草，它的美容多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阿们。今天晚上我们就用这个经节做结束。